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沉默。那么，虽然他的名字叫沉默，但是我想他不应该特别沉默，否则呢就不知道要在节目里头说什么了。那么，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沉默。
大家好，这里是沉默。我是一个今年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然后我的专业是这个专业家庭心理咨询，那么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主要是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两性关系之间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在我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我遇到了太多的两性之间的一个不平等、不对等，还有不互补，以及没有一个整体的关系。所以我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在爱的付出或者是接受上是处于一个非常痛苦的模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是非常想去帮助大家，或者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或者是建议，能够让两性之间的爱就是在确认关系以后变得更加的平衡，也变得更加的有次序，或者是说让两个人更加的恩爱。
谢谢沉默，你刚刚跟我们说的这些话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但听到了你说的内容，而且也听到了你的声音非常的专业。那么当然我在听你说你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之前，我也想先问你一下，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专业呢？
谢谢。因为我之前是跟电视台有一些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说我的妈妈就是在电视台工作，那么我一直是对有声行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前一段时间我去学习了如何成为一个有声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在一些平台也去自己去做一个有声书的录制，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达到了一个收获与成长。
那么在这个有声的部分跟在心理咨询的部分，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不管是平衡或者是取舍呢？
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有声它跟心理咨询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如果要是去给我的客户做一个心理咨询，那么我希望我的客户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我也会去尽一切努力去提升我自己，以便更好的去服务我的客户和我的来访者。我觉得提升自己的声音也是一个让自己的服务达到一个完美的方式。
是，我同意，如果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的声音给人非常可以信赖，或者是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比较让人能够放松，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对你的顾客客户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体验。那么在你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过你的声音在被服务的人的这个心情或者是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吗？
最起码在我服务过程中，如果是我的讲话是一个标准的并且是清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么我的客户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听感，就是他不会在自己的脑海里首先对我形成一个评判，比如说这个人怎么会有口音啊， 这个人为什么说话是这样的呀，或者说他声音好难听，我就直接对他一个评价，我不喜欢这个咨询师。那么我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希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在我就是自从走入了有声行业以来，我发现当我运用我的一些对声音的表达的方式呀，还有技巧呀，我的客户往往都是会首先给我一个比较良好的第一印象。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刚刚从你说的这个内容来判断呢，我觉得声音好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把钥匙。那么如果你的声音不让人特别觉得我要说刺耳其实是有点过分，但是就是说不让人第一个感觉的有点不能接受的话，那么接下去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说，当你没有什么疼痛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舒服，那就是说这个声音不让你有一种疼痛的反应。比方说如果你牙疼，很多人就说当我牙疼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牙齿的存在，那就是说这个声音有点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个声音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一种distraction。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平顺非常好的经验，反而就是让这个声音不给被服务的人一种让他分心的一个不是一个让他分心的来源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整个经验比较好的一个开始，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准确并且专业。因为我们经常会对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对我们并不了解的事情去加一个定义和贴一个标签。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希望我的不管是从心理咨询方面我的专业技能来讲，还是我的声音和我的形象来讲，我都希望给各位留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会怎么说呢，就是
比较容易被接受。
是的是的，
就是你接下来提供的服务，对，接下来你提供
的
所有的建议啊服务啊等等都比较容易被接受。
是的，是这样的。
那么当然了，刚才你也提到了你的最主要的咨询的对象就是两性关系方面。那么两性关系有很多种，那么你可以把它区分为哪些，比方说是男女朋友啊情侣啊夫妻啊，或者是等等。
在两性关系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夫妻嘛，因为两个人相遇，那么这个相遇、相识、相爱，它的最终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成为夫妻。因为只有成为夫妻，或者是具有了成为夫妻的一个实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这个关系为两性关系。
关系
对，因为两性关系算是一个非常平等的关系，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才会在整个系统中它是有一个传承的力量。那么在这样一个力量中，心理学会认为这样一个关系是值得被关注的，也是值得被注意的。
所以在你的定义当中，两性关系就是实质的关系，而不见得是有这个婚约，就是结婚证书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心理学的东西，就是专业技能的东西，跟我们普遍人类所认为的，尤其是是的，尤其是和现在社会我们的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但事实就是说，当我们就是有通过身体进行深度交流，那么而且有一个能够传承生命的亲密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两性关系。而且在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一个日本从事临终关怀的医生叫大金秀一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死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提到的两个遗憾，一个就是没能谈一场永存记忆的恋爱，那么另一个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所以两性关系成为了他们人生的最大的遗憾。
是的，也由此可以显示出这个两性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当然了，你说你的这个专业就是 两性关系方面的咨询，可见两性关系当中可以发生很多的问题，很多需要咨询的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甚至就是罗列一下这些问题包括哪些呢？
两性关系其实是一个家庭中唯一的平等和对称的关系。比如说你跟父母、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跟孩子，他们都是不对称的关系。比如说父母对子女最根本的付出是赋予了孩子的生命，是子女永远没有办法去通过偿还这种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孩子不可能把自己的父母生出来。而对于兄弟姐妹呢，尤其是在中国，会总会有一个什么先后次序，就是有的人领队，有的人跟从。所以孩子如果学习平等的对待其他人，那么第一个学习对象往往就是父母，因为父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么他不论从个体啊，从身体啊、情绪、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么这两个人是如何相处的，往往是一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处理两性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但是
而且
你刚刚说到这第一个模仿的这个平等的关系就是父母，按理说应该是的，因为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家庭来的，然后一个是夫，一个是妻，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应该按理来说是平等的。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尤其是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家庭里的关系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平等的。那么在你的印象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之所以两性关系中会有不平等，这也其实是很多时候问题的来源，就是很多人会痛苦呀，会纠结呀，会这个甚至想死呀，比如说痛死啊、纠结死呀、伤心呀、恨呐、乃至生病呀，或者是很爱他呀、快乐呀、幸福呀，都是身边这个同样的人。那么如果两性关系之间有一个不平等或者是不对称，那么他就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那么这样的心理问题往往都是会被人忽视的，但却不能是被忽视的，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们的身心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学不会如何处理两性关系中的一个平等和对称，还有它的一个整体性，那么我们就会由自然而然的会催生出很多病痛，不管是心理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
那么刚才我提到说很少看到真正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家庭当中，当然是我们都希望男女在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可以平等，但是一般来说比较困难。那么在衍生下来，就是在家庭中生长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到了未来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并没有看到那么平等的两性关系，对他们未来的两性关系也会有影响。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能够如何的来改善这个问题，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去提醒自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要从为什么会发生来解决。因为我们在了解一件事情的解决方法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发
生
的。是的，那么两性关系在心理学里面首先是要有整体，就是我们得成为一个两性关系。那么其次是平衡和次序，那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确认关系以后，那一方对另一方付出爱，那么另一方就有平衡的动力，就是说我也要因为你对我的付出，我也要付出相同的爱。那么这种关系其实就是男女之间最基本的平等的爱。如果说一方依赖于另一方，不管是从金钱啊，或者是从感情上面啊，那么都会变成一个不平等的关系。那么在整个系统中，如果这个关系变得不平等，就成为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亲子式的一种关系。那么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男性和女性在潜意识中找我们的 伴侣的时候都会向着自己的那个异性父母来找，比如说男孩子在长大以后我要找女朋友，那么我找的女朋友就会很多方面和我的母亲相像或者是完全不像，那么反过来女孩子在将来找男朋友的时候也是相同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样一个方式中，我们在两性关系里很有可能就把这种因为对方和自己的异性父母的完全相像或者是完全不像，来把自己的这个序位就是压得很低。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你需要去照顾我，你需要去无条件的对我付出爱，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两个人之间他就并不平衡，并不平衡的时候痛苦就产生了，或者是说现在用现在比较现在的词就是内耗就产生了，因为这是一个亲子式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双方有的时候并不见得会认识到有这样子的问题，那这样子这不就很痛苦了吗？
嗯，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两性关系中需要有很多接受或者付出的东西，因为我们如果是把我们放到很远古的时代，比如说狩猎时代，那么男人对家庭的贡献大概就是什么打猎啊、建房子呀、保护家人呀，那么女人对家庭的贡献更多是织衣服啊、做饭、养孩子呀。这个观念到现在为止其实依然存留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那只不过是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水平和社会的进步而稍有一些变更。那么直到今天我在进行一些心理咨询的时候，依然会看到很多丈夫问妻子，就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中你做了什么贡献呢？那么一般的答案就是我什么都做了呀，那具体就是男的就是赚钱买房子做家务啊，我都做了那还不够吗？那女人会说，那我在家洗衣服煮饭带孩子那我全包了呀。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真的是你的伴侣想要的东西吗？换句话说，这份付出与给予是两个人之间认为的我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并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觉得我为你付出了特别多，但是你对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平常我们所见，不管男女讲到付出的时候都是有一套一套的，振振有词，并且什么证据充足。但是如果你细心分析一下他们付出的东西，比如说挣钱买房子洗衣服煮饭带孩子，这些都是属于行为和物质层面，都是可以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么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维系任何一个家庭的共同责任，都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就算你一个人过日子你也照样要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可以借助外力去完成的。比如说赚钱可以靠投资收入，买房子可以借钱啊，贷款或者家人支持了，那么洗衣服呢可以去洗衣机或者洗衣店，煮饭呢可以请保姆或者直接干脆我下馆子了，带孩子甚至可以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帮忙。所以事实上大部分家务的替代制度一直就存在着。
好的，谢谢陈默，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陈默，他虽然是名为陈默，但是呢，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经常是要说话的，并且他的声音非常好听。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他介绍了一下，就是两性关系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他说最主要是出于不平等，两性的关系中不平衡。那么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对方呢并不觉得你付出了很多，反而只是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那么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陈默也说了，在家庭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做的，即使不是两个人一块过日子，一个人也是得做饭洗衣服，也是得吃饭。所以为什么在两性关系当中，有的时候这些表面上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反而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平衡的起源，而并不是心理层面的。
好的，感谢主持人。因为就是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我们很多时候行为都是属于，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付出都是属于行为和物质层面，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是能摸得着的东西。那么如今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或者是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的地方，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由社会机构帮助打理完成，也就是说所谓的养家的责任基本上都可以外包。那么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传统都为这些东西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或者是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往往都是只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方面往往都是最浅显的，有你也可以，那么没有你我依然可以做到。那么
或者换一个人也差不多。
是的是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这个人是你，为什么我要和你之间形成一个两性关系，或者说我为什么会爱你，也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听话你就在这儿，不听话那么下一个更乖，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付出与收获都只是停留在最浅显的这个行为层面。那么这样一个层面其实是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到真正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两性关系中间的付出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因为它只是怎么样，只是外界的。那么对于内心的话，我更倾向于去询问这个，第一个是身份的确定，比如说你真的认为你是你伴侣的那对方吗？就是你真的是
他的真命天子吗？
对，你的女朋友知道他是你的女朋友吗？或者说你是你女朋友的男朋友吗？这个首先要确定。那么其次就是说爱，就是我们真的去有没有去发自内心的爱对方，而不是说对方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送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以这样的情况下去爱对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性方面的关系，你能接受对方去碰触你的身体，甚至享受你们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吗？这三点其实是两性之间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和维系力量，也通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因为我们往往都是放在了行为和信念层面。他没有给我买这个，或者说他今天睡觉没有跟我说晚安，他就是不爱我的。
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仪式感，你刚刚说到晚安，说到买东西，这个常常是跟所谓的仪式感有关系。比方说过生日啦，或者是什么纪念日啊，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小小的仪式。那么早晨起来要说早安，晚上睡觉要说晚安，也是变成了一种仪式。那么这种所谓的仪式在两性关系当中你觉得重要吗？
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付出与接受都是有界限的。虽然我们说在两性关系中真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如果两个人相遇了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么总有一方需要先去释放爱意。比如说男方先给女孩子一束玫瑰，那么女方如果有意思的话我们就去一起吃个饭， 那么男方看见女方也释放了他的一个善意，那么可能会进一步，比如说吃完饭以后看一个电影啊，那么女方如果说那看完电影还早，那么我们再一起去酒吧喝一点儿，这样一方付出多一点，那么对方接受，那么接受的一方觉得嗯好像有点单方面的接受有点不好意思，那么我也要去付出的再多一点，于是反方向的再去释放一些善意，那么接受的一方也会有类似一个心理，就是这是一种两性交往的一个良性循环，就是双方都付出的越来越多，同时接受的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一个仪式感。因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爱以一种在行为层面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或者是能够被对方认知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
是的，所以在两性交往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围绕着一条主线向幸福的方向发展，那么形成正向增长的这个线性关系，说的专业一点，那么这样的男女在付出和接受的对等平衡中交替在一起，他的这个幸福感也会随之越来越高。
那么很多时候男女双方在交往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幸福感，或者是这样子的共同的默契一直向前，很刚刚你说的是正向的什么样的线性关系等等，但是经常在结了婚以后又有不同的情况出现，这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呢？
是的，就是在我最近接过的几次咨询中都会发现，在由一对恋人一对情侣结为了夫妻之后，这个时候往往是两性关系之间不平等的一个产生，因为我们突然会发现之前那个那么爱自己那么照顾自己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好像在结了婚以后突然就变了，突然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之前会每天晚上给我买一束花，但是结了婚以后他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或者是袜子也随便乱丢。那么还有的就会说，那他之前对吧，在结婚之前对我百依百顺，什么都听我的，非常的温柔，那么结婚之后他为什么会那么的凶，或者是对我的要求那么的多，而自己却每天晚上回家在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两个人在对彼此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距离感和一个隔绝的状态。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现象既然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我觉得我忽然有一个突发奇想，是不是在结婚之前都应该去上一个这个婚姻关系的课，就是说从怎么样从恋人从男女朋友变成夫妻，那么中间这个过程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让你不能接受，或者是你的改变让他不能接受，这个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如果说是课程也许有点太苛求了吧，就像要做父母之前也很少有机会去上课学习怎么做父母，但是就是说在进入婚姻之前是不是每个人应该有一点心理准备，婚姻跟这个男女朋友的交往谈恋爱就是不一样。
嗯，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觉得，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哈，就跟我们所谓的什么 POA 啊什么什么婚恋小课堂呀这样的东西，它只是在告诉你男女交往之间的一个类似于规律或者是公式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去套入这个公式，虽然说它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我并不会觉得靠着公式去结合的两个人真的会对彼此之间产生一个爱意，因为我用公式放在你上也行，放在另一方身上也可以，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课程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它并不能帮助你真正的到达两个人幸福的这一个终点，因为我们是如果是说通过公式就可以征服一个男孩或者是女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觉得你们彼此都是会对方有一个足够的珍惜。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还是爱情比较重要，要有 双方要有这种起码要有来电呢、啊、然后会有这个不管是一见钟情还是慢慢日久生情，总是要有这个情在当中，才能够促成两性关系的幸福或者是快乐。
是的，因为只要涉及到情感，我们就很难把它去和数据还有公式这样冷冰冰的东西，或者是说能够具有衡量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去证实我真的爱这个人或者是我真的不爱这个人。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他的方法，或者说通过他当下的一个情绪和状态去感受他是否爱我。那么换句话说，有的时候人们就是为了想让对方感受到我是爱他的，或者说他是爱我的，那么就会想以这个不断的付出来感动对方，那么往往都是会一个失败收场。但是因为对方付出太多，自己其实是还不起的，换句话说就是似乎拿什么来回报都不足以对等那一方的付出，那么这种歉疚和内疚会让接受者更加的受不了。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两性关系中一个说的难听点舔狗，对，舔狗的这个词的出现，其实就是说以单恋啊或者单相思呀、啊、是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的。那么与此同时，通过学习和通过一些公式来套用在两性关系中，没有情感的存在也是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的。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你甚至对对方没有爱意，那么你甚至不能确定你就是你伴侣的这个另一半，那么如果你们之间只有性或者是只有物质上面的一个帮助，你们是没有办法结成一个两性关系的。如果真的会有类似的课程的话，我会建议各位去上一下，或者说只是去了解这样的课程，而不是所谓的男人不爱你的三大表现，或者是女人有这十个反应他就是不爱你，那么放到夫妻关系中也是，那么老公不爱你会怎么怎么样，老婆不爱你会怎么样，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为赚得流量和眼球的一个营销方式，而并不是说真的可以告诉你对方是否爱你，因为这个是需要看两个人两性关系之间的特殊的。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云南好像是之类的一个南方的地方，他们那边的一个社会结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就是两口子之间，往往都是女性有妻子的那一方去出去劳作，那么男性的那一方往往是在家里去持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用我们传统的观念，比如说男人在外面挣钱，或者是说男人每日上交工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判定对方是否爱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身份的确定，还有爱，还有性，这三大动力才是确定对方是否爱你，或者是说两性关系之间是否有爱的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谢谢陈默默刚刚跟我们说的这些。但是我想到了目前在国内有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去这个替子女找对象，那么这种时候很多外在的就是物质的啦，或者是表面的这些所谓的条件就变得很重要，而两个人的感情也许就占第二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婚姻，这样的两性关系是不是又更困难一些呢？
不可否认，就是因为父母给我们介绍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所谓的家庭条件差不多，或者是对方这个人怎么样，那么我们在最起码在行为和物质层面这方面已经去满足了对方的需求，
比较是门当户对一点是吧？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门当户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第一，自己是被强迫的，因为自己在现在阶段可能更专注于工作呀，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成长和提升呀，那么对于对另一半的要求并没有父母所想的那么大， 再一个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介绍的人其实是没有爱意的，我心里可能有我的那个白月光或者是朱砂痣，但是呢我们因为一些事情，我至今处于一个意难平的状态，你来给我这样介绍一个人，我首先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不尊重，那么再一个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有这方面的想法。那么当你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我不认为这样的状态会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我真的愿意去为对方付出些什么。
对，但是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是父母觉得这个社会压力很大，别人都问我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对象啊，或者是这个青年男女本身也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了，不管是来自家庭还是来自社会，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身不由己。
嗯，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这样，我会以系统来解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父母和孩子毕竟是属于两个不一样的系统，就是父母他也有他的两性关系，父亲和母亲嘛，他们是一个系统，那么孩子自己是一个系统，当然最后孩子成为了两性关系，那么孩子会和自己的另一半结成一个系统，那么既然孩子已经是足够成熟了，那么他也有能力和有资格去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也有资格去选择与自己组成一个系统的那个人，那么如果说父母想以他的那一个系统或者是他的思想去以身份为要求去强行给孩子介绍一些对象的话，我觉得这是会造成我们身份上的一个局限，换句话说是我们好像都压抑住了自己的感情，尤其是父母认为那你们两口子这个能过日子就行呗，还谈什么爱呀，就好像在很多人的脑海里爱这个东西是被压迫的，是不被受重视的，只要物质条件一样我们就能过日子，
这爱是非常附带的一个，不是主要的，是附带的。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下层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嘛，在这样一个在普遍人都认为经济是更重要的一个情况下，爱反而看起来没那么重要，但是在两性关系中反而不一样，爱它是决定两个人是否能够在一起的很大的一个指标。当然很多我见过很多人就是听父母的话啊，所谓的妈宝男啊妈宝女都是由父母的要求强制性的在一起，那么这两个人也有获得幸福的例子，但是在一开始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将会是一个非常长的，而且在没有经过恋爱就步入了婚姻这样的一段关系，它是具有一个跳跃性的发展，换句话说是两个人甚至还不认识彼此我们就成为了两口子，我觉得这样一个关系在现在社会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也是不为常人所接受的。那么我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希望做的就是说如何使我的这个咨询和疗愈能够为现在社会所接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男女之间如果是由长辈来压迫自己去获得另一半的话，我并不觉得这个会获得幸福，当然经济上可能会获得帮助，但是在情感方面，在我们所有人都忽略的却本应该被重视的情感方面是被忽视的，那在被忽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憋屈在身体里面，那么没有办法得到发泄，也更容易造成子女和父母之间爱的一个断裂。
好的，那么我们又到了进广告的时间了，谢谢陈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陈默。那么在前两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就是关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里头的不平等，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关系更平等或者是更平衡。那么这个两性关系的基础又是什么？那如果说您的关系，就是不管是婚姻关系或者是准婚姻关系有一些问题的话，应该怎么解决？站在一个咨询师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容易解决吗？我们是不是能够自救，还是必须去看心理咨询师呢？陈默。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会强调跟随与服务的一个协调，就是所谓的秩序。那么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秩序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所谓的长幼有序就是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的。那么在我所经历的两性关系方面，次序和序位问题也尤为的重要，但并不是一个长幼有序就能全面概括的，甚至不大适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会说，就是纯粹两个人之间的次序是需要被注意的。比如说有一个系统排列的创始人叫海灵格，他所提供的一个次序就是男女之间比较适宜的，就是女人的内方去跟随男性，然后男人是为女人服务的。那么或许是因为男女平等的概念原本用意就侧重于强调尊重女性，在社会中建立起男女平等地位的一个秩序，因此这句话经常是会被人误解的，而且这种误解就是完全来自于女性的那一方。就很多女士或者是就看了前半句就一下子就火冒三丈，那么对于后面的那句话就完全看不见也听不见。
前边是男性是领导的，后边是男性是为女性服务的，是吗？
是的，因为女性跟女人跟随男人，男人为女人服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序位是对，我们的序位是平等的，也是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爱才是可以流动的。那么如果是男人跟随女人，女人跟随男人，是不是真的就不行呢？这样的安排在目前我们华人的这个观念中还是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别扭，但是在西方很多人正逐渐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构建这样的一个家庭模式，那也生活得很好。比如说男人负责家务，女人出去工作，这样的现象具备，我个人认为是具备两种条件才有可能的。第一个就是女性的经济能力要比男人要强，那么在中国这样情况其实是已经十分多见。那么第二个，女人不再把工作和赚钱能力当成挑选男人的标准，就算他们这方面不如自己，那么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也仍然是值得你骄傲的男人。那么同时男人也要接受自己的位置，把带孩子做家务当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业来做，那么这对双方的其实一个意识水平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因为这跟传统观念不一样，跟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或者是意识也不一样，也跟目前仍为主流的社会观念也不一样。那么不可避免的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会嘀咕你。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都被双方可接受，那么完全是有可能的。
换句话说，
也有人问，
你刚刚说女人跟随男人，男人为女人服务，也可以倒过来说男人跟随女人，然后女人为男人服务，也是同样的一个平等的流动的这么一个两性关系。
是的，这两个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反过来的，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我已经见过很多种，就是女性在外面挣，妻子在外面挣钱，丈夫在家里养家，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和主流的传统观念形成一个冲突的。那么如果两个人认为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冲突，或者说我们之间就是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我不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实最常见的这种情况下，男人跟随女人，女人跟随男人服务，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强女人，几乎每次在我做咨询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几个女性案主来解决两性不好的情况。那么一坐下来，她就会说投诉丈夫如何表现的不好，他们有多么的委屈啊、自己的表现有多么大，自己对家庭的贡献有多么大，丈夫却还是要离开他们。但是这些我们在展开做咨询和治疗的真相，往往是这些女士一方面非常的需要男性的力量，但是在面对自己伴侣的时候，我要么去做公主，要么去做皇后，或者是慈禧太后，甚至是武则天，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跟班服务生，呼来喝去，其实你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在你生命中应当存在一个男性，没有半点尊重。那么在这样一个次序的不平等下，两性关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想在自己的两性关系中达到一个平衡的话，那么我会说最重要的也是第一点，就是身份的等同。当我们就是有这种委屈，有这种难过，或者是有这种要爆发出来的抑郁和压抑的情绪的时候，我希望各位可以在内心深处觉察一下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在这段两性关系中，我真的是他的老婆，或者我真的是他的女朋友吗？还是在这段两性关系中，我是公主，我是皇后，甚至也有可能就是我是女儿。因为往往会出现另一种关系，就是女性过度的去依附于男性的存在。那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就是可以撒娇，我就是可以想对你想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男性他是会感觉到两性关系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样一个不平等中，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去提出抗议。但是我也见过很多人就是说，男性对女性没有半点尊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基本上会直接拒绝处理他的个案，因为你也会对自己的老婆有一个不尊重，你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和那种固执还有偏执的莫名其妙的骄傲，只会让自己在两性关系中陷入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所有的来访者都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么所以你也是可以拒绝为某一些人服务的了。
如果他来找我的最终目的是我想让
他妻子臣服于他，也许你就
对，我想让我老婆听我话，我想让老婆事事都依着我，我想在家我就是土皇帝怎么怎么样，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如果他不愿意去接受自己其实是一个丈夫，自己的妻子是和自己是一个平等地位，依然以那种所谓的传统观念认为，我老婆就是应该怎么怎么着，女性就是应该怎么怎么着，我们老爷们儿怎么怎么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会拒绝为他服务的，因为我并没有办法去改变他自己的一个性价值观，即使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身份中是占据优势的，那么他依然不愿意改变，或者说他就是这样，所谓的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没办法改变，我就是不愿意，或者说我来到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的老婆，或者是改变我的另一半，而不是我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如果你不接受，那么我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我是拒绝为你服务的。
其实你刚刚也说到相当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他是来希望你改变他的对方，而不是改变他自己。但是要求别人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不智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不合事实的想法，因为人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改变的，除非他自己心里非常的想要自己自己改变了。所以如果来寻求咨询的人是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来改变自己，我觉得这个成功的机会比较大。如果是希望得到建议去改变对方的话，可能就不太有成功的机会了吧。你的经验是如何呢，陈默？
喂，你好。
那么刚刚我说的那些话你听到了吗？
我的网络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能麻烦您再重复一遍吗？
那我就是说，如果来寻求咨询的人是抱着想要让你改变他的对方的这个念头的话，可能就比较难成功，因为要要求别人改变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是抱着想要得到一些建议，改变自己，让自己的两性关系得到改善的话，可能你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一些，是吗？
其实说实话，基本上所有来找我做咨询的人都是一开始是希望对方做改变的。来找我的所有人都是说，一开始我抱着满腹的委屈，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都会说我对象他的我老公老婆他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你能不能帮我改变改变他。就甚至我还见过有老婆拉着老公过来的，这个陈老师你一定得说说他，一定得让他改变啊，这么大人了还要来做这个心理咨询，你一定要改变他。那么我在谈及，那么在这样一段过程中你做了什么呢？我说那就我做了很多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在家里怎么怎么样，在外面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就是不领情啊，不什么不和我共情，或者给我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会就是当我说建议对方把自己摆到自己应当的位置上，去意识到其实我在两性关系中我的做法并没有让两性关系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我的身份并不是作为妻子，或者说我的身份并不是作为丈夫，而是作为儿子或者是作为这个爸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他能意识到啊，原来身份是错位的，那么我希望改变我的身份，或者说让我的身份变得与之对等，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咨询就是一个正向的并且是有效的。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你你的客户来找你帮忙的这些朋友当中呢，有一部分已经被你改变了，就是他会愿意去改变自己而不是像一开始就是希望你改变对方了。
其实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改变对方的能力，因为他甚至都改变不了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那么来找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我自然也不可能去改变他。我所做的只是让他发现原来在两性关系中我还有这样的路可以走，原来我已经在两性关系中做错了那么多，那么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修正过来。这和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我自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做的就更像是一个手电筒一样的工作，我照亮了你目前的这个所处的黑暗，我让你知道前面是这样的路，或者是有这样的选择，那么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案主自己。如果他希望为这段两性关系做更多的一个充足的打算，或者想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那么他可以选择听从我的建议啊，或者是意识到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呀。那么他也往往可以选择不是这样，那你大学刚毕业，你小孩你懂什么呀，你不懂我们找你来了也是白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算看见了也会选择视而不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并没有改变自己，所以结局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我对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那么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对他们自己的两性关系有一些改善，我想他们多少都是听了你的一些不管是建议也好，或者是启发也好，这个手电筒发挥的功能让他们看到了周围还有一些出路，还有一些可以尝试的方式。那么在你的帮助过的人当中，你觉得他们有改善的这个比例高吗？
但凡是就是看见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就是但凡是已经被我这个手电筒照到了前方的路的人，对，如果他们愿意改变的话，就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改变了。因为我们所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到即疗愈，就是之前我不知道我有那么多委屈是因为什么，或者说是为了什么，那么现在我的功能，我的手电筒的功能让你看到了自己，让你 看到了自己的过往，甚至是当下是更清晰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自然而然其实就已经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路要走。那么我这边往往会更多的接触到正面的反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瞎子，我们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尤其是在心灵的道路上。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看，我们却没有观察。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会去尽我的能力去让你观察到，让你看到它的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一个疗愈的效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念下，我的就很多来找我的，包括从高中生的小情侣，一直到最大的，我记得我接收过50岁左右的一对老夫妻，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都是为他们提供过服务和治疗的，他们给我的反馈往往也都是很好的，但是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是你们自己看到了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来改变了你们。所以归根结底，自我的一个成长和自我的一个实现是最重要的。
是，你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手电筒的比喻是很好的。而且在手电筒的照耀之下呢，有的时候不但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对方付出的一些从曾经被忽略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有的，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忽略的，那么也看到了对方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和一个水平。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通过两个人沟通得来的。但是当你能看见自身的不足，当你能发现哦，原来我的那么多事情的产生，那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来自于自己。因为我们虽然是说对外界有一个反应，但最终的来源，最终的情感来源还是我们自己。我可能对于一件事情有很强烈的反应，但是另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就变得很矛盾，很迟钝。那么这个强烈或者是迟钝，最终的解释权是归于你自己的。换句话说，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你可以选择我是受到了非常深的伤害，它割到了我的心里面去，也可以选择也就那样吧，好像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对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这都是在于你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我来告诉你哎呀没什么事儿。就是我这样告诉你，你的内心是有一个评判的，但是那些发自于你内心的想法才是真正的可以由你自己来掌控的。
是，我想虽然陈默还很年轻，但是呢他给他的客户，给他需要帮助的这些朋友呢，给他们很大的启发，他的手电筒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那么当然他最后说的也很对，就是当每个人看到了之后就有疗愈的效果，然后呢还要做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要听从自己的心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听陈默说什么而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吧？
是的，我只是给了你选择，那至于你选择或者不选择，那就是自己的事情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陈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晚安各位听众。